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有没有注意过伦诺克斯地球仪，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地球仪，是由中世纪的某位制图师在15世纪初制作出来的。这位制图师在吸取了所有当时已知的有关世界的知识之后，在他所认为的世界的边缘写下了这几个字，这里有龙。对于人类已知世界之外的事情，我们所能做的就只剩下担忧了。同样的，似乎在我们看不见无法预料的未来那里，也可能有龙正在潜伏隐藏着。我们时常会想，如果你看不到它，如果你不知道它在哪里，以及它什么时候可能会来，如果你不能战胜它，如果你不了解它，如果它意味着麻烦、痛苦或者是危险，那该怎么办呢？对此，你可能也会和那位中世纪的制图师一样，在你未知的将来的书页上写下这几个字，这里有龙。似乎除了担忧之外，对于这个未知的未来，你真的是无能为力。尽管我们都知道大陆的边界并没有什么龙在潜伏隐藏着，但这并没有给世上的人们带来一剂可用来消除忧虑的解药。事实上，总会有一些新的巨龙出现，给我们制造麻烦，给我们带来忧虑。对于忧虑这个主题，我做了一个小调查，结果发现最新的一些研究结果都证明，忧虑并没有停留在15世纪初。事实上，在如今的时代，忧虑是呈上升趋势的。有一篇新闻报道将儿童的恐惧与成人的恐惧进行了简单的比较，结果发现儿童害怕见医生，成人害怕见到医生开出来的医药费清单。儿童害怕做噩梦，成人害怕梦想没有完成。儿童害怕小丑，好吧，在这一点上成年人也和儿童一样害怕小丑。历年来对大学在校学生的研究都表明，抑郁症是大学生寻求咨询服务的首要原因。而就在过去的一年里，根据美国大学健康协会的统计数据，在大学生这个群体中，抑郁症现在已经被焦虑症赶超了。30年前，也就是从1985年开始，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开始了一项校内调查，就是询问当年的入学新生是否感到完全被生活压垮了。引用当时调查的说法，在1985年 18% 的新生说他们是这样的，到了2010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了 29%，而就在今年，这个数字陡增到了41%。我认为这个变化很重要，因为大学生本应该是最喜欢解决问题的一群人， 然而现实情况是，几乎每两个大学生中就有一个对未来感到不知所措，难以应付。这也导致一位广受欢迎的作家和博客主这样写道：如果你是一个生活在21世纪的人，而你又不忧虑，那说明你就有问题了。事实上，无论你的年纪有多大，你都永远不会失去感到忧虑的能力。似乎附近总有一条需要被杀死的忧虑之龙。对于基督徒来说，尤其是那些刚信主的人，在属灵生活方面，有一个让他们感到震惊的事实，就是单单凭着信心来到基督面前，并不会自然而然地把盘旋在我们心思意念中的那条龙杀死，从我们的未来生活中杀死。如果真的可以轻易地把忧虑之龙从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中杀死，那主耶稣就不需要在一些场合讨论和教导有关忧虑的问题了。使徒们的书信中也充满了对信徒的劝告，就是要相信神的旨意，相信他的信实和他的大能，相信他最终会使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如果基督徒真的能在信主的那一刻自动接种预防忧虑爆发的疫苗，那使徒保罗也就不会命令属灵生命最为成熟的一个教会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命令他们要一无挂虑了。腓立比书4章6节。从第1世纪一直到如今的21世纪，杀死忧虑之龙一直都是基督徒每日征战的一部分。信徒必须每天都与之征战。在德国拉文斯布鲁克集中营幸存下来的彭科利，在二战最后几个月中领悟到了这一点。他后来写道：忧虑并不能消除明天的忧伤，但它能消除今天的力量。换句话说，忧虑并不能改变明天的任何事情，但它肯定会扰乱你今天的心思意念。怪不得使徒彼得会在他的书信当中谈论有关忧虑的问题。他是怎么说的呢？他给信徒写了一段语气强烈、坚定有力、神所漠视的话语。在这段话里，他先是向门徒们发出了一则最后通牒，然后又给予了他们肯定和鼓励。弟兄姊妹们，我们现在就把圣经翻到彼得第一封信，接着我们上一次的内容，来看接下来的彼得要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彼得前书5章7节。这节经文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全部内容。是的，今天要讲的就只有这一节经文。首先是彼得发出的最后通牒。我们先来看彼得前书5章5节的前半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在这里，我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这节经文是上一节经文，也就是第6节经文的后半部分。请弟兄姊妹们这样来读这段经文：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在很多英文译本中，第6节和第7节经文是一句话，用逗号来连接。换句话说，在你将一切忧虑卸给神之前，你已经让自己在神面前谦卑下来了。你已经认识到神大能的手在掌管着你生命中的一切，并且正如我们在上一次讲道当中所讨论的，神会在 适当的时候升高你。也就是说，神要带来环境的反转。你正在经受的困境、难题、疾病、痛苦、忧伤或者任何类似的事情要发生反转。不管最终是什么时候或在什么地方，他都会选择扭转其中的一些情况。这可能发生在今生，也就是说，出自神的旨意，我们可能在今生就会经历到一个暂时的不幸被反转，我们生活会变得更容易一些。但这也可能发生在未来的那一天，在那一天，我们的生命将发生一次永恒的反转。在那一天，十字架将会被荣耀的冠冕所取代。但此时此刻，当你谦卑在神大能的手下，就是在神圣洁的目的和完全的旨意的手之下时，要确保你将一切的忧虑写给神。彼得在原文中所用的忧虑这个词，原意指的是被拉走，被拉向不同的方向。希腊世界经常用这个词来描述一个人可能会担忧挂虑让人心烦的事儿。他们会说这些烦心的事儿会扰乱你的睡眠。一位希腊哲学家曾经这样写道，愚蠢的人试图用爱情或美酒来淹没这些让人烦心的事儿，但只有死亡才能使我们从这些生活的烦恼中彻底解脱出来。对于不幸的人来说，实在是没有任何的解决之道。对他们而言，这条忧虑之龙几乎是不可战胜的。但彼得在这里告诉信徒们说，并不是这样的，不要被忧虑牵着鼻子走。事实上，彼得在这里不是给信徒们一条建议，而是一则最后通牒。彼得在这里使用的是表达命令的起始语气。你可能在这句经文的末尾加上一个感叹号，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这里的卸给这个动词有把东西扔给别人的意思。在圣经当中，这个动词曾经被用于描述门徒们把他们的衣服搭在驴背上，让耶稣骑着他进入耶路撒冷。路加福音19章35节。有圣经学者认为，彼得在这里很可能是引用了诗篇55篇第22节的经文。大卫在那里写道，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当大卫写这段经文的时候，他正在与那些背叛他并且攻击他的人征战。这些人本应该拥护和支持他。也就是说，当时大卫个人的挣扎与他感到全然孤独和遭受攻击而带来的担忧、悲哀和忧虑有关。这也促使他在圣灵的默示下写道，我要把所有的忧虑都拿出来卸在我大有能力又真又活的主的肩上。大家请记住，你不要降服于你的环境，而是要让你的环境降服于你的救主。而这恰恰也是基督徒要遵守的最后通牒。然后彼得紧接着给出了他的鼓励和肯定。第二，彼得的鼓励和肯定。现在请看第7节后半部分的经文。因为他顾念你们。就像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不是一个建议，而是最后通牒一样，这句话同样不是问题，而是一种肯定。 这节经文的结尾没有问号。彼得并没有这样写，说把你们的忧虑都卸给神，因为我认为他应该是关心你们的吧。或者把你们的忧虑都卸给神，因为我希望他知道在你的生命中都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神是不是真的知道，我们也不能确定。不是这样的。彼得在这里所使用的顾念这个词，表达的是某人出于先知先见而关心另一个人的得失。这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关心有一点差别。换句话说，耶稣不仅关心着你，而且他提前看到了你生命中要经受的患难、悲伤、痛苦、挑战或者是困难。他不仅提前看到了，而且因为他顾念你，他也提前知道你所需要的是什么。那么你所需要的是什么呢？你可能需要勇气去面对，而不是逃避。你可能需要智慧，以重新开始，或者采取下一步的行动。你可能需要能力来面对这条巨龙，并始终信靠那位终极屠龙者，也就是你的救主。因此，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能从彼得被圣灵默示而写下的经文当中认识到这一细微的差别。思想主的全知全能和永无止境的永恒，这确实有点烧脑。但是有没有考虑过，你所面对的考验本身就是他先知先见的结果？而你在经历那个考验时所需要的顾念，也是他先知先见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神早已事先想好了你所需要的一切。这就是为什么当你从那个充满挑战的生命章节中走出来并回头看的时候，你就能看到有人如何在正确的时间出现了，为你带来了正确的话语，或者是带来了刚刚够用的钱，或者是带来了正确的解决方案。而我们总是有点惊讶。在这样的情况中，我们也会彼此互相说，你绝不会相信的，但是就在那个关键的时刻，我的电话响了。或者是就在我最黑暗无助的时候，有个朋友出现了。或者是就在最后的那个时刻，我收到了一个快件。或者是就在我必须要确定下来的时候，我所需要的回复来了。你猜怎么着？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一切之所以这样发生，是因为神先知先见，神提前就顾念了你，神提前就已经为你所需要的那些东西准确计时了。我们来看一个有关戴德生的故事。这位年迈的传教士元老在英国旅行和演讲，他在生活中对神的供应有着非常单纯的信靠和信心。他在中国内地服侍的这50年当中，完全依靠神，没有得到过任何有保障的经济支持。他不止一次从著名的孤儿院院长乔治穆勒那里收到奉献的款项，就好像乔治穆勒本人想捐多少就能捐多少似的。但其实乔治穆勒本人也是完全依靠神的供应。回到戴德生的故事，有一天当戴德生正在火车站候车的时候，有一位牧师认出了他，并向他介绍自己。他们当时在等同一辆火车，于是他们一起上了车，也坐在了一起。然后当餐车经过的时候，这位牧师主动为戴德生买了一份午餐，接着他们一起享受了这顿午餐。又过了一会儿， 当售票员例行来车厢检票的时候，戴德生有些迟疑。这位牧师又主动提出要为戴德生购票。当售票员走了以后，这位牧师问戴德生是不是带了钱。戴德生笑着说，我根本就没有钱。那位牧师说，但你那个时候在候车，并且你也需要在车上吃东西，你是怎么知道我会出现并且能为你提供这些帮补的呢？戴德生看着他，然后给出了他流传至今的那个经典回答。哦，我确实不知道，但我的天父知道。是啊，我的天父知道，这是多么大的信心。我真的很喜欢读这样的故事，但是可别要求我去真实的体验一下这样的故事，我宁愿读一读就好了。杀死这些忧虑之龙，需要我们服从那条最后的通牒，然后也需要我们全然相信这一鼓励和肯定，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另外，这节经文中的忧虑这个词是包罗万象的，它代表了所有你可能正在为之焦躁不安的，你可能正在为之失眠的那些大事和小事，重要的事和微不足道的事。如果你正在为那些事情忧虑，要知道神也在关注着这些事情。这句经文如果直译的话，就是对他来说这是对你的顾念。你也可以把它解读为，无论你心里在想什么，都是先出现在他的心里，他老早就知道你面对的每一条巨龙的颜色、大小和形状是怎样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应对这个最后通牒和鼓励肯定呢？我给大家四个具体的建议。第一，这是你必须要做的事，把你的忧虑卸在他的身上，就像门徒们把他们的衣服搭在那匹驴驹的背上一样。你要经常这样做。事实上，我们常常难以将我们的忧虑卸给耶稣，是因为我们不确定他是否会按照我们的要求来处理这些问题。这也是我们不愿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这是最重要的。我们要先谦卑在神主权的掌管之下，然后再把我们的忧虑担心都卸给他。这是因为你不只是把你的忧虑卸给了神，你也把你自己交托给了他，连同你所爱的人、你的未来、你的盼望、你的愿望和各种计划都交托给了他。你不再是这一切的掌控者，他才是。有一位作者曾经这样生动地阐明了这段经文的含义。他说，把自己交托在他的顾念之下，这感觉就像是从大桥上蹦极一样，一跃而下，不再有掌控权。你会变得完全无助，只能依赖着那条巨大的橡皮筋的力量。这听起来不是很让人放心，对吗？但是好消息是，耶稣不是那个橡皮筋，他不会断裂，他是宇宙的主宰，是我们信实且随时可以倚靠的主。所以第一，这是你必须要去做的事，就是把你的忧虑卸在神的身上。第二，这是你必须坚信的事，因为他顾念你。世上所有其他宗教的信徒都试图让他们的神看顾他们，而基督信仰给世人的应许是，我们的神早已经这样做了。也许对你现在来说，这就是一个让人惊叹的 信仰告白。也许你现在正在黑暗中信靠着神，正在与他一起走过死荫的幽谷。你现在就可以在你生活的地图边缘处写下，这里有龙。是的，确实是有龙，但他们将要被杀死，尤其是那条忧虑之龙。我们需要不断地提醒自己，这个鼓励和肯定就是什么呢？他顾念你们。彼得用这节经文告诉我们的是，无论我们在黑暗中是否能看到他，他都能看到我们。我们可能会找不到他，但他永远不会找不到我们。他顾念你们，这个鼓励和肯定是你可以去遵行并且坚信不疑的。第三，这是你必须操练的事儿。每当忧虑的想法出现并向你的后背喷火的时候，这就是你必须要操练的事儿。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无论你的年纪有多大，你都永远不会失去感到忧虑的能力。似乎附近总有一条需要被杀死的忧虑之龙。对于基督徒来说，尤其是那些刚信主的人，在属灵生活方面有一个让他们感到震惊的事实，就是单单凭着信心来到基督面前，并不会自然而然地把盘旋在我们心思意念中的那条龙杀死，从我们的未来生活中杀死。如果真的可以轻易地把忧虑之龙 从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中杀死，那主耶稣就不需要在一些场合讨论和教导有关忧虑的问题了。使徒们的书信中也充满了对信徒的劝告，就是要相信神的旨意，相信他的信实和他的大能，相信他最终会使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我们现在就把圣经翻到彼得前书第五章的第七节。首先是彼得发出的最后通牒。我们先来看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的前半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在这里，我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这节经文是上一节经文，也就是第六节经文的后半部分。请弟兄姊妹们这样来读这段经文。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在很多英文译本中，第六节和第七节经文是一句话，用逗号来连接。换句话说，在你将一切忧虑卸给神之前，你已经让自己在神面前谦卑下来了。你已经认识到神大能的手在掌管着你生命中的一切，并且正如我们在上一次讲道当中所讨论的，神会在适当的时候升高你。也就是说，神要带来环境的反转，你正在经受的困境、难题、疾病、痛苦、忧伤或者任何类似的事情要发生反转。不管最终是什么时候或在什么地方，他都会选择扭转其中的一些情况。彼得在原文中所用的忧虑这个词，原意指的是被拉走，被拉向不同的方向。希腊世界经常用这个词来描述一个人可能会担忧挂虑让人心烦的事儿。他们会说这些烦心的事儿会扰乱你的睡眠。一位希腊哲学家曾经这样写道，愚蠢的人试图用爱情或美酒来淹没这些让人烦心的事儿，但只有死亡才能使我们从这些生活的烦恼中彻底解脱出来。对于不幸的人来说，实在是没有任何的解决之道。对他们而言，这条忧虑之龙几乎是不可战胜的。但彼得在这里告诉信徒们说，并不是这样的，不要被忧虑牵着鼻子走。事实上，彼得在这里不是给信徒们一条建议，而是一则最后通牒。彼得在这里使用的是表达命令的起始语气。你可能在这句经文的末尾加上一个感叹号，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这里的卸给这个动词有把东西扔给别人的意思。在圣经当中，这个动词曾经被用于描述门徒们把他们的衣服搭在驴背上，让耶稣骑着他进入耶路撒冷。路加福音19章35节。有圣经学者认为，彼得在这里很可能是引用了诗篇55篇第22节的经文。大卫在那里写道，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当大卫写这段经文的时候，他正在与那些背叛他并且攻击他的人征战。这些人本应该拥护和支持他。也就是说，当时大卫个人的挣扎与他感到全然孤独和遭受攻击而带来的担忧、悲哀和忧虑有关。这也促使他在圣灵的默示下写道，我要把所有的忧虑 都拿出来，卸在我大有能力又真又活的主的肩上。大家请记住，你不要降服于你的环境，而是要让你的环境降服于你的救主。而这恰恰也是基督徒要遵守的最后通牒。然后彼得紧接着给出了他的鼓励和肯定。第二，彼得的鼓励和肯定。现在请看第七节后半部分的经文。因为他顾念你们，就像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不是一个建议，而是最后通牒一样，这句话同样不是问题，而是一种肯定。这节经文的结尾没有问号，彼得并没有这样写，说把你们的忧虑都卸给神，因为我认为他应该是关心你们的吧，或者把你们的忧虑都卸给神，因为我希望他知道在你的生命中都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神是不是真的知道，我们也不能确定。不是这样的。彼得在这里所使用的顾念这个词，表达的是某人出于先知先见而关心另一个人的得失。这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关心有一点差别。换句话说，耶稣不仅关心着你，而且他提前看到了你生命中要经受的患难、悲伤、痛苦、挑战或者是困难。他不仅提前看到了，而且因为他顾念你，他也提前知道你所需要的是什么。那么你所需要的是什么呢？你可能需要勇气去面对，而不是逃避。你可能需要智慧，以重新开始，或者采取下一步的行动。你可能需要能力来面对这条巨龙，并始终信靠那位终极屠龙者，也就是你的救主。因此，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能从彼得被圣灵默示而写下的经文当中认识到这一细微的差别，思想主的全知全能和永无止境的永恒。这确实有点烧脑，但是有没有考虑过，你所面对的考验本身就是他先知先见的结果，而你在经历那个考验时所需要的顾念也是他先知先见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神早已事先想好了你所需要的一切。这就是为什么当你从那个充满挑战的生命章节中走出来并回头看的时候，你就能看到有人如何在正确的时间出现了，为你带来了正确的话语，或者是带来了刚刚够用的钱，或者是带来了正确的解决方案，而我们总是有点惊讶。在这样的情况中，我们也会彼此互相说，你绝不会相信的，但是就在那个关键的时刻，我的电话响了，或者是就在我最黑暗无助的时候，有个朋友出现了，或者是就在最后的那个时刻，我收到了一个快件，或者是就在我必须要确定下来的时候，我所需要的回复来了。你猜怎么着？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一切之所以这样发生，是因为神先知先见，神提前就顾念了你，神提前就已经为你所需要的那些东西准确计时了。杀死这些忧虑之龙，需要我们服从那条最后的通牒，然后也需要我们全然相信这一鼓励和肯定，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另外，这些经文中的忧虑这个词是包罗万象的， 它代表了所有你可能正在为之焦躁不安的，你可能正在为之失眠的那些大事和小事，重要的事和微不足道的事。如果你正在为那些事情忧虑，要知道神也在关注着这些事情。这句经文如果直译的话，就是对他来说这是对你的顾念。你也可以把它解读为，无论你心里在想什么，都是先出现在他的心里。他老早就知道你面对的每一条巨龙的颜色、大小和形状是怎样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应对这个最后通牒和鼓励肯定呢？我给大家四个具体的建议。第一，这是你必须要做的事，把你的忧虑卸在他的身上，就像门徒们把他们的衣服搭在那匹驴驹的背上一样。你要经常这样做。事实上，我们常常难以将我们的忧虑卸给耶稣，是因为我们不确定他是否会按照我们的要求来处理这些问题。这也是我们不愿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这是最重要的。我们要先谦卑在神主权的掌管之下，然后再把我们的忧虑担心都卸给他。这是因为你不只是把你的忧虑卸给了神，你也把你自己交托给了他，连同你所爱的人、你的未来、你的盼望、你的愿望和各种计划都交托给了他。你不再是这一切的掌控者，他才是。有一位作者曾经这样生动地阐明了这段经文的含义。他说，把自己交托在他的顾念之下，这感觉就像是从大桥上蹦极一样，一跃而下，不再有掌控权。你会变得完全无助，只能依赖着那条巨大的橡皮筋的力量。这听起来不是很让人放心，对吗？但是好消息是，耶稣不是那个橡皮筋，他不会断裂，他是宇宙的主宰，是我们信实且随时可以倚靠的主。所以第一，这是你必须要去做的事，就是把你的忧虑卸在神的身上。第二，这是你必须坚信的事，因为他顾念你。世上所有其他宗教的信徒都试图让他们的神看顾他们，而基督信仰给世人的应许是，我们的神早已经这样做了。也许对你现在来说，这就是一个让人惊叹的信仰告白。也许你现在正在黑暗中信靠着神，正在与他一起走过死荫的幽谷。你现在就可以在你生活的地图边缘处写下，这里有龙。是的，确实是有龙，但他们将要被杀死，尤其是那条忧虑之龙。我们需要不断地提醒自己，这个鼓励和肯定，就是什么呢？他顾念你们。有一位福音派作者曾经记录过一个名叫加德纳·泰勒的非洲裔美国牧师的早年经历。他在纽约市忠实的牧会多年。我们教会曾经邀请过的一位夏季特会系列的嘉宾理查德·艾伦·法默，就曾在泰勒博士97岁去世之前，到他退休的达勒姆那里去探望过他。这位福音派作者就记录了泰勒博士对他自己的一段经历的复述。他写道，加德纳·泰勒有一次告诉我，在大萧条时期，他曾在路易斯安那州那边讲道。 那时他所在的那个地区刚刚通电，他当时是在一间农村黑人教堂里面讲道，那里只有一盏小灯从天花板上挂下来，用来照亮整间教堂。他当时很年轻，也没有什么经验，但他还是继续向会众讲道。就在他讲道的中间，突然停电了，教堂里一片漆黑。大概是太年轻，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泰勒博士当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语无伦次地找话说，直到坐在教堂后面的一位年长的执事提高了嗓门喊道，继续讲吧，牧师，在黑暗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耶稣。哇，弟兄姊妹们，光是这句话就已经是一篇极美好的讲章了。有时甚至可以说，我们唯一能看到他的时候就是在黑暗中。彼得用这节经文告诉我们的是，无论我们在黑暗中是否能看到他，他都能看到我们。我们可能会找不到他，但他永远不会找不到我们。他顾念你们，这个鼓励和肯定是你可以去遵行并且坚信不疑的。第三，这是你必须操练的事儿。每当忧虑的想法出现并向你的后背喷火的时候，这就是你必须要操练的事儿。当你意识到某个忧虑的想法袭来，某种担忧开始入侵你的脑海时，要在这个过程中尽可能早的操练抵挡的自制力，就是说你不要自己处理这个问题，而是要把它丢给主耶稣。哦，我才想起，这可能是我们人生中为数不多可以丢东西给别人的一种情况。我从来没有像渔夫那样撒过网，我也从来没有像门徒们那样把毯子扔在驴驹的背上，但有关扔东西的这个意象确实很吸引人。这让我回想起小时候在小联盟中作为投手投掷出去的那些棒球，那是很多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事实上那都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这可不是什么有趣的想法。那时我们所有的球队都是由当地的企业赞助的，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都很尴尬，因为我们队的赞助商是镇上的一家干洗店，这家店的名字是人们的清洁专家 People's Cleaners， 这可不是一个多么酷的队名，而且那个时候我们那么小，这家公司的名字又那么长，当他们在我们的球衣上绣上这些字的时候，这行字几乎就已经包裹了我们的整个身体。为什么他们就不能起个像耐克一样又短又酷的名字呢？好像那时耐克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吧，所以你看那是多么久远的事情了。我真的很想对你们说，我当时是个非常优秀的投手，但实际上我不是。事实上在一个赛季结束之后，我问我们教练是否可以让我留在一垒，别再让我投球了，他居然欣然同意了。我仍然记得赛前热身，保持身体的柔韧性，比赛后冰敷肘部有多么的重要。对于信徒而言同样如此，你需要锻炼出善于投掷的手臂，要保持你灵里的柔韧性，让你的信心在祈祷当中持续的被伸展，要经常用圣经真理去冰敷你的心思意念，因为在任何时刻你都要能把忧虑尽可能的扔到远处，不只是扔出去，还要扔对地方，就是把一切忧虑都卸在主的身上。你在卸下 而主耶稣在顾念。你怎么知道他会处理呢？因为他说他会。你怎么知道他会顾念呢？因为他说了他顾念。你怎么知道他会在意呢？因为他说他在意。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不相信，那就是在用你自己的话来抵挡他的话了。那你们要相信谁呢？是相信你自己，还是相信他呢？这是你必须要做的事情，这是你必须坚信的事情，这是你必须操练的事情。最后一点，第四，这是你必须信靠的那位。当彼得在这里写道，因为他顾念你们，他用的是现在时态，这是为了告诉我们，主耶稣从未停止过对我们的顾念。这是一种持续不断，永不止息，永不停止，永不减缓和永不松懈的顾念。问题在于，我们时常不再将忧虑卸给耶稣，而不是耶稣不再顾念我们。让我们把忧虑之笼交给他处理吧。最后，我还想邀请弟兄姊妹们和我一起回到戴德生的传记中。有那么一段时间，中国内地会的资金需求越来越多，那时内地会有超过1000名传教士，开办了几所学校和宣教所。像当时那样的资金需求和财务压力，放在谁的身上都是一座忧虑的大山。有一次，戴德生把他们所有的资金都加起来，发现在他们的宣教银行的账户上只剩下了25美分。然后他给他妻子和事工会计写了一张纸条，他说，这是我们现在所有的一切，25美分，再加上神一切的应许。我们除了25美分，还有神一切的应许。彼得邀请我们进入信心的水深之处，就像彼得曾经抛出他的渔网一样，在信心的水深之处，我们也把我们各样的负担抛给我们的主耶稣。他已经应许我们，他会永无止境，毫不分心，而且永不停息地顾念我们。所以把你们一切的忧虑都卸给他吧，因为他对你们的顾念永远都不会停止。天父，我们是何等的感恩，我们有你这样一位在天上的慈爱的阿爸父，有一位为我们流血舍命的救主耶稣基督。你不仅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脱离撒旦的权势，脱离那个黑暗的世界，并且你顾念我们在今生的每一天每一时刻的生活，你顾念我们所遇到的艰难和挑战，你顾念我们每一次的软弱和无力，你应许我们，让我们把一切的忧虑都交托在你的身上，因为你顾念我们。这是何等美好的应许，让我们即便是在经过死荫的幽谷时，依然能在黑暗中看到你。谢谢天父，你这样的顾念我们，谢谢你愿意做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谢谢你让我们成为你荣耀的儿女。感谢天父，听我们这感恩的祷告，都是奉靠为我们流血舍命的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